第67篇儿子名分的完成。新约中神启示的中心点乃是儿子的名分。儿子的名分是神的愿望。神这愿望只有借着他的儿子成为模型和原型才得满足。这个原型必须做到我们里面。所做到我们里面来的不仅是救主或神圣的生命，也是儿子名分的原型，也就是神的长子。我们说过，独生子和长子有很大的分别。说到独生子，指他未带着人性，是神圣的而不是属人的。反之，说到他是长子，指他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，因为他不单是神子，也是人子。借着复活，人子就被带进儿子的名分里。现今这位长子，兼有神性和人性，已经坐到我们里面。预定得儿子的名分，以弗所1:5，说到我们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。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定命。我们命定不仅要得救，得救是一个过程，并不是目标，不过是一条引我们到达目标的路。神的目标乃是儿子的名分。神的赦罪、称义、救恩、重生等都是集中于儿子的名分。神赦免我们、称义我们、拯救我们、重生我们，都是为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。圣别、变化和磨成的过程，儿子的名分有开始也有完成。开始于重生，完成于得荣耀。在重生与得荣耀之间，有圣别、变化和磨成等过程。许多基督徒虽然听说过圣别，但基督教里对于圣别的观念和圣经中所说的圣别大为不同，用词和称呼都一样，但领会上却差别很大。因为今天基督教的词汇已经不同于圣经的解释了。根据圣经纯净的话，圣别的意义乃是被基督这原型的元素所充满。我们被长子的元素充满的越多，就越多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。我们借着圣别得与世界分别，不是因着教训或神迹，乃是因着被这原型的神性和人性元素所浸透。我们的全人就像一个黑点，有一天这个原型的奇妙元素进到我们灵里，圣别我们的灵。但我们其余的部分怎样，我们必须承认还是非常的黑。你可能以为自己不错，有道德，很正派，甚至很属灵，但你仍然很黑，也许是在黑暗的坟墓里。无论你是好或坏，是对或错，有道德或没有道德，属灵或不属灵，你这个人仍然是黑的。人一接触你，就觉到你的昏黑不明。你是住在你那宗教伦理的昏暗地牢里，在你没有一样东西是透明的。因为你是这样的黑暗和不透明，你需要借这原型奇妙的元素充满你的全人，而使你圣别。基督在你里面扩展的越多，你就被圣别的越多，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越多。这就是圣别。变化也与圣别有关联。我们越被基督的元素充满，就越被圣别。我们越被圣别，就越被变化。我们曾多次指出，变化不是指外面的改变、调整或改正，乃是指里面新陈代谢的改变，也就是生命、性情、形状上的改变。圣别是为着变化，而变化是为着磨成。我们必须先被变化，才能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都得以在正确的召会生活里被圣化、被变化，并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这是比道德、伦理甚至属灵高深的多，也深奥的多。一些所谓属灵的教训不过是虚空的。真正的属灵乃是被磨成。要成为属灵的，就在于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这不是人的努力、劳苦、模仿所能制造出来的。唯有那内住的原型，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长子，在我们里面自动的工作，才能产生出来。当他借着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做工时，就不断在里面做膏油涂抹我们。律法和申言者根据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子民。神做我们的神，乃是根据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。在古时，神从外邦人中呼召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出来，并且赐他们律法。神做他们的神， 他们做神的子民，乃是照着这外面的字句律法。他们与律法的关系若是对的，他们与神的关系就也是对的。以后他们偏离了律法，于是有申言者进来。因此，旧约包括了律法和申言者。律法符合神永不改变的性情。从亘古到永远，神的性情是不变的。律法不会改变，申言者却会改变。神的一个申言者可能今天告诉你这样，明天又说相反的事。你若请教一位申言者，今天可否往某地去，他可能告诉你可以。但是到明天，你若问他同样的问题，他可能告诉你不可以。神是活的，这位活神有最高的人位，他有全权。今天告诉我们这样，明天告诉我们那样。因此，申言者的话是会改变的。律法是根据神的性情，而申言者是根据神的活动、行动。神可能今天要你在原地留下来，但是明天又要你往别处去。但律法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譬如，律法命令你要孝敬父母，神绝不会要你今天孝敬父母，而明天去恨恶父母。不，律法一直是不变的。但你若把旧约读过，就会看见每一位申言者都彼此不同。在古时，神是照着律法和申言者做他子民的神，而神的子民也是照着律法和申言者做神的子民。在新约中，我们有什么相当于旧约的律法和申言者？旧律法说我们有生命之律，旧申言者说我们有膏油的涂抹。今天神是我们的神，是照着内里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也是照着内里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。内里生命之律相当于神的性情，而膏油涂抹则相当于神的行动。生命之律是恒常不变的。就着生命之律而言，无论对你或是对别人，都是不改变的。若是你在今天晚上想要去看电影，里面的律就禁止你，不管是明天或是任何时候，这律都会禁止。但是膏油的涂抹却会改变。今天晚上膏油的涂抹可能不许你去百货公司，但是明天可能又鼓励你去。虽然生命之律不许你买样式花俏的灯，但膏油的涂抹可能允许，也可能不允许你去百货公司。不仅如此，膏油的涂抹可能允许一位弟兄去百货公司买东西，而不允许另一位弟兄做同样的事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膏油涂抹是会改变的。我若用定罪的语气和你说话，生命之律一定会说，不可以这样。但是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应不应该讲希伯来书，却要依照膏油的涂抹。今天晚上膏油可能鼓励我要讲希伯来书45分钟，但是下一次聚会，膏油或许说，这次聚会你要安静，什么也不要说。以上这些例子叫我们看见，律法是恒常不变的，而膏油的涂抹却常会改变。我们乃是照这律和这膏油的涂抹做神的子民，神也做我们的神。这与宗教有何等的不同？在此没有外面的规条、形式、仪文或控制，只有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。大约14年前，我在纽约被请到一位犹太弟兄家中，他有典型正统犹太人的背景。他告诉我，正统的犹太人做每一件事都要根据旧约的一节圣经。他们晚上上床的时候，连放鞋应该朝哪个方向，也要根据旧约的一节圣经。他们非常合乎圣经，非常虔诚，他们中间有许多规条，却没有生命。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以为按照他们的宗教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神是他们的神。实际上，神离他们很远。照着他们的方式，神并不是他们的神，他们也不是神的子民。但今天神是我们的神，乃是根据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。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与规条和组织相对，这些事在道理上我们可能清楚，但在经历上可能还是模糊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应当照着生命之律而活，并且按着膏油的涂抹而行动，但我们逐渐又照着规条而活，并照着组织而行动。开头的时候，教会生活并不是这样，乃是活的。 我们都照着内里生命之律而活，并按着膏油的涂抹行动。然而，我们照着生命之律的生活，逐渐变成了习惯，而习惯又变成了规条。因此，我们如今乃是照着规条而生活，照着组织而行动。我们变成了组织，所以忽略了膏油的涂抹。我实在巴望看见亲爱的圣徒们，照着膏油的涂抹来整洁会所，而不是照着某种安排或组织。若是在侍奉小组中，我们在意谁是第一、第二和幕后，我们就成了组织。一旦成了组织，就不需要祷告、接触主并按着膏油的涂抹行动，因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，我们只要听命令怎样做和什么时候做就行了。也许有一位不是带头的弟兄会说，我不是做头的，也不是做尾的，我怎样做都可以。我不需要寻求主该在什么时候做整洁，整洁的时间早已宣布了。我若迟到几分钟也没有多大关系。这位弟兄来到时就会站在那里等候别人安排他去做什么。若是带头的弟兄不来，他就不知道该怎样尽功用。这不是我们在新约里所看见的侍奉。新约所启示的生活，根据新约，生命的律是写在我们里面。事实上，写律法者自己就在我们里面，他进到我们里面，也把他的性情和人位带到我们里面。这个性情会起作用，而这个人位会行动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照着他的性情而生活，顺从他的人位而行动。我们整洁会所必须是照着他的行动。在召会侍奉中，不要管你有什么地位，只要留心你里面活的人位。这才是新约所该有的生活。与旧约相比，新约圣经较短。旧约圣经超过1000页，新约圣经只有300多页。今天基督教已经成了教训和神迹的宗教。我盼望我们在主的恢复中都看见，我们不需要宗教的教训和神迹，我们只要简单的照着基督奇妙的性情而生活，并随从他奇妙的人位而行动。不要依赖规条、安排或组织，要照着你里面活的人位行动做事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就能享受神，并成为他的子民。神对我们就会成为一位活得丰富的、可享受的神。他做我们的神，不是按着规条，乃是照着内里生命之律和膏油的涂抹。这就是那位具有神、人二性之奇妙者的运行。需要蒙拯救脱离宗教。你或许会奇怪，为什么我反对宗教？这是因为我在其中经历过许多事物，特别是各种教训和说方言。从前，我也曾教导人说方言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说方言只能暂时激动人，其结果并没有多少生命。我也曾在基督教的基要派里学习圣经的教训。45年多以前，我就通晓了一切的预表、教训和预言。这些教训使我消沉了7年半之久。因此，我有十足的立场宣告我们不需要字句的教训。过了一段时期，我参加了灵恩运动。现在我从主得着使命和负担，要以基督做生命供应他的子民。唯有当你们从其他事物中完全蒙拯救，我才能卸下负担。圣灵知道你多么需要蒙拯救。不仅那些在基督教里的人，甚至在召会中的人，都需要认识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必须看见，生命是唯一的路，使儿子名分在我们里面达到完全。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的运行，乃是为着完成儿子的名分。神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路。希伯来2章10节告诉我们，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神如何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？是否所有的基督徒都天天保持原状，等到有一天突然被带进荣耀里去？当然不是这样。保罗在灵前15章说，复活就像植物的生长，种子撒在地里以后就死了，并且开始生长。起初不过长出嫩芽，这嫩芽必须逐渐长大，直到成熟开花。开花就是得荣耀。这样的植物不像草菇，不能即刻得荣耀，乃是渐渐成长而得荣耀。照样，我们都已经重生，并且在生长之中。 许多人像嫩芽一样，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得着荣耀。从重生到得荣耀之间，包括圣别、变化和磨成神长子形象的过程。我们中间有少数人经过多年在生命里的生长，已达到的荣耀的边缘，他们准备要开花。你如何？你若还是嫩芽，你就还不能开花。你必须继续生长，直到成熟。这样，当你成熟的时候，你就会开花进入荣耀。神就是这样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，得荣耀，儿子名分的完成。关于这点，我们要读罗马八章二十九至三十节。因为神所预知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他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三十节不是说所称为义的人又带他们上天堂，乃是说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们还要读十六至十七节。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十七节并没有说我们会被带上天堂，而是说我们会与他一同得荣耀，目标乃是得荣耀。这个得荣耀乃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完全完成。换句话说，得荣耀就是儿子名分的完全完成。儿子的名分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，但是还没达到完全或完成的地步。现在我们正在圣别、变化和磨成的过程中，我们天天被那内住的奇妙者所浸透，他不断在寻找机会将他自己扩展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。他要浸透我们，直至我们被圣别、变化并磨成他的形象，而达到儿子名分完全和完成的地步。这就是神今天的愿望。这不是对或错、骄傲或谦卑、道德或不道德的事，甚至也不是属灵或不属灵的事。神并不在意这些。三十年前，我与一般追求属灵的人在一起，但是我们越追求属灵，却越不属灵，甚至属灵的追求也是虚空的。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磨成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是原型，已经做到我们里面，并且正在等候机会，以他的元素浸透我们。我们必须与他合作，照着他的性情生活，并随从他的人位行动。我们都该说，主，我不在意属灵，我只要照着你的性情生活，并随从你的人位行动。靠着主的怜悯，这些年我一直是这样的生活行动。为此我所得着的乃是被定罪。我被人定罪，是因我对宗教的一切绝不容让。我曾经历过各种教训，也经历过灵恩的事，我能见证这些既没有果效，更不能供应我们。即使这些能给我们一点帮助，却不能供应我们。但你若照着这位奇妙者的性情生活，也随从他的人位行动，你就不仅会得到丰富的供应，别人也会借你得着供应。这就是今天召会生活所需要的。在主恢复中的召会生活与基督教完全不同。因着我们不同，人就定罪我们是异端。我承认我们是不同，但我不承认我们是异端。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根据神纯净的话语以及从诸天而来的亮光。我们不在意传统的教训，我们只跟从圣经中神纯净的话语。我们虽然与传统完全不同，但我们是完全照着圣经。生命之律的运行和膏油涂抹的运行要在我们里面完成儿子的名分。我们都是预定要得儿子名分的人，现今又在成为神长成的儿子的过程中。今天我们的律法就是生命之律，我们的伸言者就是膏油的涂抹。我们已说过，这律是照着基督的性情，而这伸言者是照着他的人位，所以我们是照着他的性情生活，也按着他的人位行动。这就是我们的立场。我仰望主，叫我们众人都看见这个。我们必须把这些传讲给所有在召会生活中的圣徒。 我们不重看字句的教训，也不重看外面的神迹，我们只注重里面的生命之律和里面膏油的涂抹。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，他又真又活的在我们里面，不是照着宗教，也不是照着人的想法。他曾在子里经过成为肉体和复活，兼有神性和人性，乃是具有奇妙性情之活的人位进到我们里面。如今他这奇妙的性情正在我们里面起作用。我们已看过他性情的功能，就是生命之律的运行，他人位的行动就是膏油的涂抹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不必注重道理、教训、神迹或恩赐，我们天天只注意这活的人位和他奇妙的性情。他的性情永不改变，并且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把他的元素扩展到我们里面。另一面，他膏油的涂抹也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上不断引导我们，我们乃是凭他的性情和人位而生活行动，这样他就渐渐把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他做得越多，我们就越能达到神儿子完满和得荣耀的地步。我们若看见这个，就不会再被其他的事打岔。基督教是一个宗教，而召会却是在于生命。这生命就是那经过成肉体和复活的一位，现今乃是具有神性和人性的次生命之灵。当我们照着他的性情生活，按着他膏油的涂抹行动时，我们就会长大，被浸透、变化并磨成他的形象，直到我们在儿子的名分里成熟，预备被提。那时，我们才是预备好了，等候迎见他。